当一场灾难突然降临到生活之中，该怎么办？当一段故事被记入史册供后世流传，该如何谱写？因为心之向往，所以我们总习惯于面对疾苦，畅想如果。却也因为如果，似乎又时常被蒙蔽双眼。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菠萝油子，我是主播 BB，
我是斯巴克。
从这期开头的基调呢，相信大家能够感受得到，不知道是不是最近疫情的反复的这种缘故呀，生活之中似乎总是不经意间透露一些小忧伤。就在昨天呢，高同学跟我说，要不今年过年我们就不回家了吧。仔细想想呢，从去年年初开始，全人类无一幸免的都会被疫情打乱了生活节奏，这注定也是一场会谱写进人类历史的事件。作为我跟斯派克两个社会底层的小老百姓呀，我们更多的时候也确实是在畅想如果，畅想一个不被外力解构的理想的生活，但理想也在不断的拽着我们。所以这期节目呢，我们试图找到一个权衡点，权衡那些如果，回看一段历史，共情一些忧伤，重塑一些美好。恰好在这个时候，那个女人就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山田尚子。山田尚子在菠萝油子里算是一个常客了，虽然我们没有按照非常正式的方式再去介绍他，但是上次斯派克在跟大家聊及生之行的那期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们背后就隐藏着一个非常强大的女人。
虽然说生之行中山田尚子他不是作为主要监督，但他负责的这个人物设计包括一些剧情设计的话，也是为生之行本身作品的这个内容和他本身作品的丰富度和深邃性提供了不少。其实这本身也是山田尚子的一种风格，于是乎这种风格在他独立监督的作品中又被体现得淋漓尽致。而我们今天要聊的也就是他在今年引起热议的作品《平家物语》。
能看出斯派克对于时代的留恋哈，他还是没有太接受2022年已经来了这个事实啊。其实这是一个2021年的作品，但是也是在22年这个年初刚刚收尾。
对、
啊、
其实你算他22年的作品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刚才其实有那些开始啊，我们有那些畅想和那些思考，主要也是因为这个女人好像确实能在这个很特殊的时段带给我们一点点治愈。我们也想花一点点的时间来介绍一下这个神奇的天才监督，她应该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新一代的日本动画界非常顶尖的角色存在了。
对，山田尚子就是很典型那种靠天赋吃饭的人，因为我们之前聊过很多那种监督，他们本身可能有的是靠努力，当然这个努力也是有天赋的哈。毕竟怎么着呢，就是日本动漫圈的这个天才太多，可能人家是100%的天才，你是95%你就不太行。但山田尚子很明显他是属于那种100%的天才。在他父亲的影响下，他从小他就开始喜欢画画，大学的时候就读的就是东京造型艺术大学的油画专业。
学油画的？
对，本身学画画这件事他就是有一个链条的，学那个素描的，学水彩的，然后学油画的。当然就在这个链条中学漫画可能是稍微要差一点点，这里差可能更多的是指他未来的一些上升空间会比其他那些稍微弱一点、但是同样也是有高手的。而山田尚子其实就是在这里面选择了油画专业，在油画专业他前景肯定是非常好的，即使将来真的从事专业艺术创作，成为一名典型的艺术家也没有问题。
他本身是不是在油画的这条路上的造诣也是相对来说比较 OK 的了？
当然一个比较典型的说法是说山田尚子后来觉得油画不能满足自己的创作欲，所以后来去做了立体造型设计，包括用泡沫塑料来做一些类似于立体真人雕塑的这么一些东西。
就别人在那画油画，他在边上拿着泡沫刻小人儿。
对，但是也有一种说法是说这个山田尚子自己会觉得在油画这条路上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天赋。这个没有那么大的天赋指的还是那句话，当你努力到了100%你才有资格跟别人讲天赋。我觉得山田尚子不管怎么说 油画属于西洋画，西洋画艺术体系和艺术架构现在就已经稳固了，你很难在这个基础上带着镣铐再去跳舞做一个改变，所以他索性又转了立体设计，去用泡沫塑料做这些具体的形象。
这件事是不是也是后来他选择了做动画这件事儿？
肯定
是有关系的，
肯定是有联系的。因为不管怎么说，动画行业在日本首先是发达，其次是动画行业它没有一些古典艺术这么的有强制性。所谓古典艺术就指的是你必须在这个框架里你活动，你进行一些不管是文艺批判也好，文艺创作也好，它都会给你一个固定框架。但动画相对就比较自由一点，
满足它更多的那种奇思妙想。
对，因为严格来说动画它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或者非常非常模式化的艺术创作，它会给你更多的空间。于是后来山上子毕业之后就进入了京都动画，也就是京阿尼，在京阿尼里做动画师。当然山上子他最早起家也是跟大部分的这个漫画家是一样的，他做了原画师，在那个2007年卡纳德里面17集里首次出任了演出一职。
哦，就是那个著名的 CL 他也曾经在里面还担任过职位呢。
京阿尼其实他本身是有一个优点，就是他愿意启用新人，他没有很多公司那么封闭一定要用老人来做，用老人来做当然又用老人的好处，那就是相对来说经验会比较丰富。但是相对于新人来说的话，老人在一些艺术创作上他其实会受固有理念的影响，所以京阿尼其实就摆脱了这一点的桎梏，他会更多的去启用一些新人，让新人帮他打破一些固有的瓶颈，创造出一些更好结合的作品。克兰纳德就是其中之一。
其实也挺厉害，因为你刚刚说的是2007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做了这件事了，我印象中他好像是1984年的人，他其实年纪并不是很大，是一个非常年轻一代的动画导演。而且刚才你报出的职位是当时在克兰纳德里面担任的是演出。很久之前我还对这件事产生好奇，因为经常会在日剧啊日本动画片里边看到他们在演职人员表里面有一个演出一职，就我特别好奇这个演出是什么。后来我去查了查，我会发现这个演出跟我们理解的出任去表演还不一样，它不是我们那种表演的方式。这个演出指的那种统合一切的表演要素向观众去传达内容，它是一个
策划
像动作，就是我发出这样一个动作。那我们知道日本其实导演他们有一个专门的词
叫
监督，我当时就会查，那么这个监督跟这个演出这个职位是不是有点相似。后来我才发现其实还是有区别的，就这个监督有点更偏向是一个管理岗位，他就是我们广义上的那个导演，哎，我统筹一切，我对于整个更高维的这种艺术表现做一个把控。这个演出有点像咱们现在说的这种执行导演，哎，我主要是负责去操作这一切，然后去做这个细节的，然后一些布控一些把控。所以说他在2007年的时候在克莱纳德里面就已经担任过演出这个职位了，其实相对来说他是一个成名很早的人。
对，接着因为有了克兰纳德这个出色表演，那么京阿尼其实也很喜欢提拔新人，也很愿意提拔新人。
嗯，
这一方面是看中了山田尚子他本身的才能，另一方面其实京阿尼也是很想培养自己的嫡系。因为早期的京阿尼其实之前我们在生日兄弟聊过，他很多的导演都是外聘导演，就是这些人本质上跟京阿尼的联系并不是特别丰厚，而且他们做出的很多作品其实没有京阿尼自己的风格。作为一个好的动画公司如果没有自己风格作品是很要命的，所以山田尚子就被一步一步提拔出来
培养自己的啊，属于我这边签约艺人签约导演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然后到了2009年的时候，当时有一部爆火的青春音乐动画《青音少女》，在这部少女、
哎、这多少海内外的宅男们狂欢的、都是他们的老婆们诞生了。
对，然后在《青音少女》里呢，这个山田尚子就第一次担任了监督。
嗯，
按照这个速度来说，如果是按照他2005年进公司到2009年就可以担任
扛大旗了，
扛大旗担任监督的这个角度来看，仅仅4年就做到这个位置，就已经可以说山田尚子的天赋是很棒的了。
是，
然后再往下到了2013年的《玉子市场》，
又是一个大作。
对，又让山田尚子的这个名声大噪。到了2016年，《生之行》算是山田尚子的一个
参与的作品
、在这部作品中他担任监督。你会看到山田尚子的人生在那件事情之前其实他是一路顺风顺水往上走的。
哎呀，你刚才一说那件事情、我总感觉带来一种忧伤，好像这是被他设置的一场磨难，但是我们都知道这跟他一点关系没有，也不是他的问题，这个是整个日本动画界甚至我觉得全世界动漫领域上的一场很重大的灾难。这个灾难可能对他来说就是他生活里面突然面临的一种挑战，然后这个挑战我不知道对他 后来的一些选择，后来的一些尝试有没有造成一些影响。而我又想到刚才咱们去说的疫情这件事儿，我们也是不太确定疫情这件事到底会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影响。我们总会说啊，现在经济不好，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联系，然后人的精神层面全部都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是我还是觉得在以作品说话的日本动画圈里面，至少对于山田尚子来说，好像他也用现在我们这部新的作品给出了一个答案。那这部答案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平家物语》。但是我在查看《平家物语》的一些介绍的时候，我会发现他好像是完全脱离了京阿尼之后才开始参与的这个立项。而且《平家物语》的出品公司也非常的神奇，我们曾经其实也聊过这个人，叫汤浅正明，但是我们一直没有把他拿到明面上以介绍他和他的主导的作品来说。包括我们之前聊过乒乓，也只是把他归在了松本大洋的那条线上。
其实汤浅正明自身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出色的这个动画导演，
非常牛。
包括他之前做的那个春宵苦短少女前行，还有他的心理游戏，尤其是后者可以说是汤浅正明自己就开创了一个动画分支。他会用一些非常意象化和一些比较跳脱的超现实主义来表现自己内心中想要表达的一种感受。
他是一个有非常强烈个人风格的
一
个人。
对，他是一个很有创作才华而且非常非常有强烈风格的人。
是
我个人在我个人价值观里，我经常会把他跟川尻善昭两个人并列。他都没有川尻善昭、
评价已经很高了。
对，但是川尻善昭的创作其实还有不一样的地方，将来我们如果有机会去聊他的作品也会细说。这里我们暂且按下这个人不表，就只说他自己这部公司会选择创作《平家物语》这样一部作品，
科学猴
是让人觉得有一些诧异的。
对对对，我们都知道《平家物语》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对于整个日本这个国家来说的艺术文学作品，但是我没想到他们会拿出一个如此高规格的全明星配置来完成这部经典的作品。因为我从最浅显的，咱就不说那个豪华的声优阵容了，我们就说从导演，刚才我们说的山田尚子，到脚本吉田绫子，以及这个音乐，哎呦简直超神了，我们这个牛尾宪辅牛大哥，整个这些人凑到一起给我们打造的就是像是一个品牌保障一样。只要他们凑到一起出来的东西，我就无法想象他做差能做到什么程度。
至于这部作品来说，这些人都不是重量级的，最重量级的还是《平家物语》这部作品。当你看到科学猴要改编《平家物语》，其实绝大部分人心里就有一个底，这一定是一部佳作。就有的作品是当你看到它的名字的时候，你就会认为它是佳作，没有其他原因，原因就是在于《平家物语》是日本文学的双臂，它对于日本文学的价值甚至要超过四大名著对于我国文学的价值。
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团队敢接这样的一个项目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把自己立在了一个不得不和必须要的一个标准之上了。
对，这个团队是为这部作品服务的，这个团队无论多么牛，他们的价值都要服务于这部作品，因为这部作品本身就是一个宝库。我相信对日本文化有了解的朋友都听到过，美国的社会学家本尼克特写过一本书叫做《菊与刀》。而在日本文学界也有所谓的菊与刀，这里的菊指的是源氏物语，而刀就是这部平家物语。也就是说这两部作品非常非常好的反映了日本民族特质以及日本民族文学的特质。平家物语的出现时间大概是在13世纪初，它的作者比较公认的说法是信浓前司行长，但是呢也有一种说法是出自于14世纪，也就是说平家物语这本书出现了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后，在日本有一部叫做《昆湖杂抄》的书，这本书有点类似于日本的笔记小说
啊，
跟什么《阅微草堂笔记》、什么《酉阳杂俎》是一个类型的。这本书里又说，《平家物语》是一个叫民部少府时常的人做的。这里我们先简单说一下啊，民部少府是日本的一个官职，相当于一个搞财政的官，他叫民部少府时常，也就是说，当时的一个高官，甚至于说亲自经历了《平家物语》描述这个历史阶段人写的。而为什么很多人会共同意前者，也就是叫信浓前司行长说，而非后者呢？按照当时的很多人的说法，包括今天的考证，平家物语最早是从日本的一些游吟艺人，也就是所谓的琵琶法师口中传递下来的。所谓琵琶法师呢，做个不太恰当类比，就有点类似于中国古代那些街上敲京韵大鼓卖艺说评书的，就是上回书说道，只是日本这个琵琶法师会自己带来一个琵琶伴奏，其实更类似于那些什么京韵大鼓。 通过这些民间传说来的。所以说呢，就是评价物语的流传方式其实跟最早我们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蛮像的。
哦，所以我们会看到导演山田尚子他可能也会更相信于这种传说，所以他在动画版里面塑造了一个在原著好像不存在的角色，就
叫
琵
琶。对
啊，这个小女孩她就完全符合我们说的这个琵琶法师拿着一小琵琶一路给人弹一路去生存。
对他们来说这种是自己谋生的一些方式嘛。嗯，但是他们要谈自然会谈一些普通百姓没有听过的或者普通百姓会感兴趣的故事。那么历朝历代各个国家其实下层的人民都对上层的政治斗争和一些东西会感兴趣，所谓皇帝工地是不是也用金锄头，所以说呢平价物语也就通过这个方式一路流传下来了。平价物语的文学形式在日本有一种特定的称呼叫做军纪物语。
军纪物语
什么叫军纪物语呢？军是军人的军，纪是技术的纪。什么叫军纪物语呢？
我想错了，不是那个纪啊。
不是不是，你别想歪了，你多看点有意义的书籍，你整天脑子一想
什么。不是 你刚一形容我在想这么有名的文学作品怎么起这么一名，理解了。
这个军是军队的军，纪是继续的纪、
啊、okay,
军纪物语。
Okay, okay,
什么叫军纪物语呢？简单来说就是当时的日本喜欢把一些诸侯争霸包括上层之间的权力斗争，尤其是军队和军队间的军事活动，把它叙述成一个故事，就有点类似于那种我们当代的军事纪实小说，但它里面会夹杂一些政治斗争，所以这个东西叫做军纪物语。军纪物语除了平价物语之外还有一本非常非常有名的作品叫做太平记。这个太平记讲的是日本南北朝的故事，日本也有个南北朝，
真是继承了很好的中国文化呀。
对，所以说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平价物语这种创作模式其实它是会跟三国演义或者水浒传更像的。当然其实更像三国演义，同样是记载着上层社会的生活和政治斗争，又同样记载着上层社会的军事斗争，所以这也就是它的这种文学形式在日本特定名称军纪物语的由来。
哦，
那么平价物语它讲了一个什么事呢？简单来说他就是把日本历史上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代源平合战时代用比较写意和文学的手法描述出来了。他之所以叫平价物语，因为一听这个名字大家就知道平价物语肯定是写平价的事嘛。为什么他会选择平价的事呢？我们就要从一些更深层的日本的政治和日本的历史发展开始聊起了。我们都知道日本在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是学习唐朝的制度，当时排遣什么所谓的遣唐使进行一些具体的学习，把中国的制度传回到日本。但是呢大和这个民族呢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无论什么国家的文化传到他们这里呢都会有一个变种，就
演变一下
非常符合他们这个民族的特性。而中国的一些政治制度传递到日本呢也发生了一个改变，就比如中国封建时代制度是中央集权制，皇帝掌握最高的权力控制下面的臣民百姓，而传到日本了出现了一个问题。日本早期在奈良和飞鸟时代呢确实天皇掌握了很大的权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天皇的权力开始慢慢的消散了，而天皇的权力就转移到了当时的贵族或者叫社官贵族手里。什么叫社官呢？社就是摄取的社，官就是关公那个官，叫社官政治。这个话怎么来的呢？这个社官政治的核心是官白摄政。
官白摄政、
什么叫官白呢？官白这个词也出自于中国汉书霍光传里有一句话，讲霍光这个人呢是当时西汉朝廷由霍光辅政的时候是诸事兼官白于光，意思就是说所有的政务都要经过霍光的手才能到当时的汉昭帝和汉宣帝手里。而日本当时学习汉朝了学习唐朝了，引进了很多中国的古典书籍，所以他们就在阅读中国古典书籍的时候把诸事兼官白于光，官白这个词是告诉霍光，但他们会把官白这个词拿出来当成自己的官名用，就叫官白。这个官白中国是没有的，但是如果你预想到这个政治场景你就会知道日本人是把官白这个东西当成日本摄政王来说，皇帝不掌握权力，当上官白的这个人日本的贵族同源家掌握当时日本的权力。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很大程度上是日本的天皇在日本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政治体制。我们现在都会说日本四岛，日本四岛，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是在源平合战发生之前的这个奈良时代日本是没有四岛的，当时的日本大和国能控制的地区只有现在本州的这一块， 就是很小的这一块地区，他们的国力远远没有达到能控制整个日本四岛的程度。
就咱们现在说的这个日本这小岛国，在那个年代日本连这小岛国的国土都没有拿下，
没有全部控制、
啊、
不同地区是有不同地区当地土著的，比如说北海道有阿伊奴人，当时的日本把阿伊奴人称作虾夷人，而当时的九州列岛上也有本土的移民，日本人叫做夷，就是蛮夷那个夷叫做夷民、嗯、也就是说日本的民族成分远远不是我们今天想象的什么大和族单一的这一支，当时是有非常非常多土著民族的，而日本的大和朝廷自诩正统，却没有办法能够拿下当时整个全日本所有的国土。这个时候天皇就想了一个办法，既然我拿不下来这片国土，那么我就学习中原嘛，他们当时把中国当成老师，就学习中原，用中原那个羁縻政策。什么叫羁縻政策呢？就是给当地的这个土著给他们自治权，你们只要在名义上服从我们的管理，你们就可以在当地作威作福。于是呢，日本国内就呈现出了一个非常诡异的现象，当时的中央朝廷是天皇在控制，但剩下那些地区表面上被天皇控制，但我们就套用中国一个话说，当地的土著就可以被称为当地的豪族或者世家，掌握政权。而日本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古典主义的庄园制经济，当地的土著自行其事，既不往中央朝廷交税，也不听从中央朝廷的命令，
他们就是为了图一个名声，就是我掌握了这么大的土地，这么多人，
对，就是
只为了这个，
只为了这个，我掌握这片土地，我名义上是日本列岛的君主，也就是所谓的天皇，但其实当地的那些庄园主和豪族根本就不听天皇的。而这个情况发展到后期，也就变成了当时的贵族，中央贵族也开始挑战天皇的权威，因为这些贵族，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是当时的贵族、
嗯、
你会发现天皇连掌握这些土地都做不到，那么天皇是不是就是一个虚壳？而且你又会想，天皇他对那些土著豪族都只要一个你服从我的名分、
嗯、
那么只要我不废了这个天皇，是不是天皇也能把权力给我，让我来控制国家？就像你给当地那些土著豪族名分一样，
给谁不是给呢？
给谁不是给？你给那些土著豪族名分，让他们表面上服从于你，你也可以给我名分。所以日本学习唐朝这个改革是非常不成功的，在政治上尤其不成功，就导致了后来的贵族开始慢慢掌握权力。而且当时还出现了这么一件事情，隋唐时期佛教开始流传进了日本，而佛教教义我们都知道相对来说是偏一种无为，就是一种修因果的关系。而佛教当时作为一个比较先进的思想，因为那个时候日本的神道教还没有成为一个体系，更多是一个原始萨满崇拜，这个时候一个相对成型的宗教体系，也就是佛教进入日本列岛，很快它就会吸引当时的贵族阶层去信奉它，因为你本身那个宗教体系就是不完整的，那么现在有一个完整宗教体系给了你，你是不是就会很快的去吸收这些比较完整比较先进的宗教体系。而吸收了佛教这些体系之后，天皇自己都会觉得修宪是太累，而且我还要处理政务这么疲惫，那还不如我就是每天想想吃吃喝喝玩玩，我也不管理什么朝政了，再说我管理我也管理不了多少，这地方上那些豪族也都不听我的，中央这群人听我也没啥用，而且我不管理他们也不敢违抗我。于是出现这种情况，
躺平了呗。就
对，日本的天皇很早就已经躺平了，但是呢，权力所有从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既然这个权力存在，即使你躺平了，你不去行使这个权力，自然也会被别人掌握。那么当时的贵族一方面觉得掌握权力没有关系，一方面天皇自动放弃了权力，干脆我自己就掌握这份权力好了。于是在元平合战之前的历史背景，就是当时的日本其实是被贵族掌握权力，天皇只能说是一个傀儡而已，也就是说天皇成为傀儡历史远比我们认为的幕府时期要更早。
所以其实我们在看这个片子评价物语的时候，你这么一解释突然就理解了，感觉这个评价原家随随便便的就开始去绑架天皇啊，绑架那个感觉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会给别人造成一种跟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我们传统理解的像皇上皇帝
至高无上，
至高无上就完全违和。
对，因为日本的所谓天皇，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其实是作为一个宗教领袖存在的。
嗯，
我举个不太恰当类比，日本的天皇有点像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他不太掌握实际的权力，他更多是作为一个符号。而当时不管是设官的官白也好，还是后来的什么平家的原家也好，他更像是太平天国的杨秀清，他掌握了真正的权力。但是问题就来了， 你放弃了权力并不代表所有人都会放弃权力，一个天皇放弃了权力呢，也不代表所有的天皇都会放弃权力。那么兜兜转转，在很多代天皇放弃了权力之后，后面天皇就会意识到权力是个好东西，我为什么要主动放弃呢？但是这个时候的朝廷基本上已经被贵族掌握了，因为贵族掌握权力之后，他也不会轻易撒手，他肯定是想把
发展巩固，
对，巩固，那么我就永远掌握权力，即使我做不了天皇，但我手里有权，我就是比你厉害呀。
对，
所以呢，当时的天皇就想了这么一套方式，因为天皇长久不掌握权力的情况下，权力是被贵族拿走了，当时日本朝廷的班底也是被贵族掌握，那么天皇就想，我如果想要一套我自己的班底跟当时的贵族打擂台，我得先有人。那么怎么有人呢？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天皇主动退位。所以这部作品中我们会经常出现，我下面要解释三个词，就是天皇、上皇和法皇。我们会经常看到这三个词出现，让很多可能咱们中国的朋友看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很迷惑，包括这个动画片看的我也很迷惑。
这个上皇跟中国的太上皇是一个意思，但是为什么日本会有这么多上皇呢？很多上皇就是当了没几年天皇就退位让给自己儿子，那是因为天皇直接接触的就是这套被贵族掌握的政治体系，而上皇想要把权力重新拿回来，他就要去重新树立一套班底。那么怎么树立班底？他担任天皇肯定是没有办法去建立自己的班底，因为朝廷被控制了，于是呢他就脱离了天皇这个位置去担任太上皇。太上皇不受朝廷的控制，因为他比天皇还要高一层，就有条件自己再去建立一套自己的班底来跟贵族班底对抗，这也就是上皇这个词的由来。
就是很聪明的利用了，这算是一个职权体系里面一个 bug， 他
对一
个 bug
卡 bug 找了一个政治体系中的漏洞自己来玩。然后呢，为什么会有法皇呢？这里还是要说到佛教。佛教流传到日本之后很快就被日本人接受，而被日本人接受之后呢，佛教肯定在各地兴建寺庙，那么我们今天人也知道古代这种建寺庙之后他肯定要招僧侣，招僧侣还要占地，也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呢，佛教就有了自己的一块地盘，有了自己的兵，就是日本的佛教也是有僧兵的哈，跟咱们那个少林寺十三棍僧这个效力差不多，但是单兵作战应该没有什么悬杯方丈之类能打。
动画片里边也经常就是成群结队的跟黑帮似的，拿着刀拿着枪就出来了。
所以我跟你讲，这里说个好玩的事，扯远点，日本人看天龙八部，因为天龙八部引进过日本嘛，就觉得就是非常亲切，因为他们看到天龙八部里面少林寺很能打，他们就联想到就有弹幕发哇，这就是中国的少林寺嘛，跟日本的和尚也没有什么区别，好像比日本和尚还能打。就日本人很吃这套。然后呢，当时的佛教也有了自己的体系，他既然有了现实利益，有了土地，有了兵，他肯定就想谋求政治利益，更上一层楼，怎么能巩固自己的政治利益，怎么能巩固自己在日本的影响力。而那个时候佛教去找贵族，贵族其实是看不太起佛教的，因为当时日本的贵族普遍学习的是儒家，他们会吸收很多儒家的传统，在日本人看来孔子才是圣人，
那个是条正道啊。
其实这跟中国的想法完全一样，你会发现那中国虽然也有禅宗，但是对中国人来说永远都是科举，学儒家才是正道。你虽然很有影响力，但你毕竟是个宗教信仰，你跟正道的儒家没法比。那么这个时候既然贵族这条线走不通，那么这个佛教肯定要去走别的线，他们就去找到了当时的上皇，跟他们说，你不是想夺回权力吗？我们支持你，我们有兵有地有粮有钱，我支持你，但前提是如果你掌握了权力，那么你就要保证我们佛教或者我们这些寺庙的利益。于是的这个上皇打瞌睡来了枕头嘛，我有人了，我没钱为兵，跟他们一拍即合。于是这个太上皇又跟佛教结合在了一起，而他们要是想表达跟佛教紧密的联系要出家，所以出家的话他们就会叫做法皇，这个法指的就是出家的意思。
哦，就是这么来的，这也是咱们在这个片子里面看到的。我们不能用正派反派哈，但是他确实是一个很常见的很重要的角色，叫后白河法皇。
对，
就是指他的这个由来。
这个后白河法皇在日本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非常能折腾的天皇，他有个外号叫日本第一大天狗。
对，我听说就很多人目前一提起他都说这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人。
这里不能叫臭名昭著，应该算是毁誉参半吧。刚才我们提到他的外号叫日本第一大天狗， 日本的神话中有所谓的天狗，这个天狗就有点像中国的乌鸦，长着很长的那个鼻子。
柯南里面有一集雾天狗杀人事件。
对，这个天狗不是咱们中国人说的哮天犬啊、在日本的神话传说或日本的民间传说里，这个天狗代表一种它到哪儿哪里就会掀起动乱，掀起波折。而这也恰恰好就说明了后白河法皇这一辈子所做的事情。我们也利用这么长的篇幅大概也就介绍了这个源平合战的历史背景，而我们要聊平家物语，这个时候要切入它的前提，为什么平家会掌握了当时日本的大政呢？而且根据我们前面所说的，平家其实也不是贵族，他是武士，而武士阶层是被当时贵族鄙视的。
对，
那么这里我们就要说日本历史上的两个历史事件，一个叫做保元之乱，一个叫做平治之乱。这个保元之乱发生的时代是平安时代的末期，平安时代末期刚刚好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贵族和天皇之间政治斗争达到最高潮的时候。而这个时候呢，其实当时的贵族也就发现了天皇依靠上皇和法皇这两种机制构建起了一套能够跟自己对抗的政治体系。那贵族当然不想轻易认输，于是他们就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呢？通过干涉皇位继承问题来解决这个上皇和法皇对自己的权力威胁。其实这也很好理解，你不是用太上皇的名义跟我们对抗吗？如果下一个继位的这个皇子不是你的儿子，你还有什么资格跟我们对抗？
好狠呀、他们这些政治斗争。
所以说呢，为什么叫保元之乱呢？因为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恰恰好是当时那位后白河天皇统治的时候，他的年号叫保元。而当时跟后白河天皇所对立的是当时的日本天皇，叫做崇德上皇。这个崇德上皇呢，他本来是想让自己的儿子继位的，但是继位的是崇德上皇的弟弟，也就是这个后白河天皇。于是当时崇德上皇就联合了摄关家的一个人物叫做桐原赖长，跟这个后白河天皇对抗。因为继承的既然不是自己的儿子，自己想掌握权力是个很难的事情。这个东西，那么父子之间尚且会因为权力斗争而产生矛盾，那么兄弟之间更不用说了。所以崇德上皇就联系了当时在摄关家也跟后白河天皇有矛盾的这个桐原赖长，两个人联合起来想要搞死这个后白河天皇，他自己重新掌握权力，然后还可以换自己的儿子上位。但是呢，后白河天皇，我们刚才说了他外号叫日本第一大天狗，他也不是吃素的，他也从摄关家找了一只叫做桐原中通的人联合起来对付崇德上皇。因为说实话大家都是摄关家的人嘛，也有钱也有兵，而且这个桐原中通和这个桐原赖长本身就是，你会看到这个崇德上皇和这个后白河天皇为了皇位的继承权斗争，而这个桐原赖长和桐原中通也会为了他们谁来做摄政官白的这个位置来争。
大家其实都是在为了自己的谋求私欲在做一些勾心斗角的事。
对，这两拨人其实都为了那个最高的位置或者最高权力在抢。这个时候呢，桐原中通就给后白河天皇出了个主意，如果仅凭你寺庙里的那些和尚想要跟这个崇德上皇对抗那是不现实的，因为他本身是上皇，他跟佛教之间的结合是更紧密的，咱们不如想个别的办法，咱们去找那些当年散落到田野间的那些武士，让他们来帮忙，帮我们一起把这个事搞定，找他们来帮我们把这个事搞定。因为本来当初不就说你让他们在各个庄园里自行其事吗？让他们除了尊奉你之外权力都在他们手里，而他们现在的情况是只能在当地作威作福当土皇帝。如果你给他们许一个愿望，说只要你们来帮我把这个崇德上皇搞到拿到权力，我就让你们到朝廷来做官
啊，
就给人升官画大饼，他们肯定会很愿意。这个主意呢，就有点像《三国演义》中袁绍给何进出主意，为了对付当时的宦官，招各地诸侯入京是一个意思的，等于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因为他们觉着凭自己这个出身，自己这个斗争经验，肯定能控制住这些乡巴佬武士。贵族是很瞧不起武士的，但他们没有想到的一点呢，人家手里是有枪的，等到人家进京，怎么着还不是人家说了算？
对，拳头比较厉害啊。
于是呢，桐原中通就想了个办法。他就帮当时的后白河天皇联系到了那么几个人，一个是平清盛，一个是袁义朝。平清盛和袁义朝呢，一个姓平，一个姓袁，这就切入咱们的正题了。
两家人、
两家人，这个袁家和平家呢，其实你要追根溯源来看，他们也是天皇的后代。因为最早时期的天皇生儿子生的太多，不可能每个人都当。比如说，你一个天皇生了20多个儿子， 日本国土又这么小，你不可能让每个儿子都享受皇族待遇吧？那都享受皇族待遇，咱日本也养不起。那么怎么办呢？当时天皇就想了个办法，除了留下自己嫡子那几只可以当做继承人以外，把剩下所有儿子呢给他们赐个姓。我们要知道日本的皇家是没有姓氏的，因为他们说是天上大神的后裔嘛，神的后裔没有姓氏，只有名字。但是呢，他们如果给这个天皇的后代赐姓了，就证明把他们降成人了，他们就不再是神的后裔，他们是人了。于是一直赐姓了元，一直赐姓了平，也就是说他们
本家其实是一个。
对，其实他们往上追溯本质上都是天皇的皇室后代，只是因为养不起了后来赐姓了。但是呢，赐姓之后呢，他们就是普通人了。而且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出了五福就不是亲戚了，对日本人来说也是这样。等到他们真正要把什么平家和源家招进京的时候呢，这些人就已经不被他们看成是皇族的人了。
其实那个血脉已经被稀释了，不知道多少代了。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平家物语和源氏那边的那条分支，他们最主要的两大家族。
对，一个平家一个源家。
哎，我一开始一直以为就这个定位更像是红楼梦，但是后来我听你越讲越像大宅门。
就是个扩大版的大宅门，其实故事跟大宅门还是蛮像的。对，也是这样。当然这个时候其实已经隔了就是什么数不清多少代了哈，可能七八代，可能十几代。这个时候平家和源家这两拨人进入了当时的朝廷，就帮助了后白河天皇打赢了这个保元之乱，成功的把崇德上皇搞了下去，后白河天皇真正掌握了朝廷的权力。平清盛和源义朝两个人为后白河天皇立下了大功，于是他们的位置就从当年乡间的那些田园庄园主一跃成为朝廷上的人物，被称为殿上人。什么叫殿上人呢？就是你有资格参与朝会，站在大殿上就叫殿上人，而他们之前作为武士是殿下人。虽然我们今天会觉得日本武士是日本一个阶级或者统治比较高的人物，但是在源平合战之前的那个年代，也就平安时代，武士是被看成很低下的人，就他们只会舞刀弄枪。对贵族来说，这些人既没有文化也没有血统，就是这些人是没有资格登上大雅之堂的。但是当保元之乱结束之后，武士为后白河天皇复位立下了大功，那么论功行赏嘛，论就是说排排坐分果果，你既然已经立下了功劳，那么你肯定就有资格参与政治了。于是一个平清盛和一个源义朝两个人就成为了殿上人，在朝廷里正式有了担任官职的身份。但是呢，外部敌人没有了，内部肯定就会产生斗争。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什么事情呢？这个源义朝认为自己的功劳比平清盛大，但是呢自己得到的封赏却比平清盛少，他认为自己合适不合理，为什么？于是乎呢，保元之乱结束数年后，源义朝利用一次平盛带着整个平氏家族前往参拜神社的机会，就在当时的京城里劫持了后白河天皇，要求这个后白河天皇给自己更高的官职，又要求后白河天皇把平清盛和平家这一族赶出朝廷。
呀，这开始上升到人身威胁了。
因为嫉妒是个很可怕的事情，当你自己觉得你立的功劳跟对方差不多，而对方的封赏又比你丰厚的时候，这个时候肯定你自己就会因为这份嫉妒心产生一些不良的情绪。
走极端了，老袁家开始走极端了。
对，老袁家走极端了。而且当时袁一朝又觉得自己，我这平家都已经离开京城了，我完全掌握京城防务，想给平胜来一次就是那个日本版的高平陵之变。但是呢，平胜不吃这套，平胜不是曹爽，一看这个情况呢，当机立断，马上回兵前往京城，带着自己军队一战就把袁一朝干掉了。
咱们现在说的平清盛就是这个动画片里边那个平家的大佬老爷爷，是吧？
对，其实这里还有一个说法，说为什么平清盛会得到重用呢？因为平清盛据说是天皇的私生子。
哦，是有这种民间传说的。
有这种民间传说，那么天皇肯定是更注重自己的儿子了，这连想都不用想了。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就是因为这件事儿，本来共享权力的平家和源家就打破了平衡了。平胜带领自己的军队一路回京，一举击败了这个源义朝。源义朝在逃命的过程中被自己手下干掉，于是源氏家族就被平家踢出了政坛，最后只剩下源义朝的儿子源赖朝被流放到了伊豆半岛，而他剩下几个儿子中，包括一会儿我们要提到的源义经，就被寄养在了佛寺中。这个时候源家就被打倒了，只剩下了平家，平家就掌握了当时日本朝廷最大的权力。而这也就是平家物语故事开端的背景，
就是我们一上来其实看到了载歌载舞，平家一片欣欣向荣， 所有就感觉权力啊、财富呀、包括兵力啊，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下，就是基于你刚才说的这段历史的后面的结果。
对，这段历史有点长，但是
方便我们理解这个动画片啊。
如果没有这个铺垫，直接进去的话，肯定是不方便理解这个剧情的
啊。OK，
就是辽当这个保元之乱和平治之乱两场政变结束之后，平家彻彻底底的掌握了当时日本朝廷的最大力量，而这个时候也就出现了《平家物语》开篇。
其实在这个《平家物语》的开篇，我们说的那个载歌载舞的过程之中，还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儿。我们现在开始要回到动画现在讲的这个剧情里面了。其实这个动画并不是顺着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历史直接就进入到了平家他们家族发生的事儿，而是
历史没讲，历史没讲。
对，就是这次我们会给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我们刚才也说过，在山田尚子的笔下呢，他其实塑造了一个角色叫琵琶，是一个小女孩。
但这个角色在原著里是没有的哈。我们之前聊《秦时明月》的时候会说，《秦时明月》跟动画差异非常巨大。《平家物语》呢，它的故事剧情本身跟原著差别是不大的，但是琵琶这个人物原著里确实是没有的，是山田尚子为了方便我们去更好的角度看待这个故事专门设立的这么一个 NPC 角色。
对，这个角色我们现在给他下定位不着急啊，我们就先把所有的目光集中在这个小女孩身上。她其实长相上一看就是一个主角的面相，挺可爱的，是一个女生，但是是扮着男装。她天生有一种异瞳，很像是咱们中国人说的阴阳眼，他也确实是拥有一些很特殊的能力，就在一个历史证据吧，我可以给他归位这是个历史证据。
这是个历史证据，确实是。先不说他是不是按照历史拍的，但是他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好的诠释了《平安物语》的原著。
在这个历史证据里面塑造了一个好像是我们看待历史完全不同的特殊能力，他真的是可以看到未来。他只要捂上了一只眼睛，用颜色比较淡的那个瞳色看向某一处，他是会看到未来的。他在一开始呢是一个挺落魄的状态，然后他和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一个眼睛看不见的，也很像是一个僧人的一个形象。
我估计他父亲应该也是个盲人法师，也是靠那种弹唱谋生的。
对，这边可能还埋了一伏笔，我们可以到最后来解开。跟他父亲一直走的时候，他会发现在平家，因为当时平家已经非常鼎盛了，而且平家其实也看似是很强大的一个家族，但是其实他们家族也挺蛮横的。我听说在历史上他们家还有一些口出狂言的一些话语。
平家中曾经有人说过，非平氏一族皆不为人。
对，就这个非常嚣张啊，这句话。
你如果不是我们平氏家族人，你连人都不是。
对，所以这个画面一上来就先以这句话给我们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妇人，她的丈夫在家里面可能说了一句评价不好，然后会被几个身穿红色衣服的叫秃童的，也像是一些小孩，但是非常的凶残。
这个秃童其实就有点类似于那个明朝的锦衣卫。
对对对，就去执行那些杀人放火的事儿。
对对，就有点类似于，其实你
执法部门，
你后面会发现平清盛和他长子平重盛，平重盛的关系有点像朱元璋和朱标，就他太子朱标的关系有点像。当然平重盛那个水平跟朱元璋差远啊，
是。
但你会发现就是这个秃童设计真的很像明朝那个锦衣卫，或者应该更像东厂
啊，
对，更像东厂比较合适。
对，这小女孩呢，她撞见了这些秃童正在残害这些妇人，杀害她的丈夫，她自己没有忍住，她抱怨了一声，就好过分呀。结果被其中一个秃童听见了，她的父亲就挡在了女儿面前，结果当场就被杀了。所以说我一开始看这个片子，最开始在没有了解那些历史之前，非常的震惊呀，就上来就先死人，而且好惨。
但是如果你联想到就是刚才我说的平家当时的权势，他把所有自己能看到敌人都击败了，
完全可以是这么做，很正常的一件事。
对，可能他会觉得贵族他还会忌惮三分，因为不管怎么说贵族也是这么多年底蕴下来，但是对于平民百姓来说他们还怕什么呢？
是，
而且他们可能本身在没有进京之前，当地的庄园里专横霸道不可一世的，现在对他们来说可能无非现在就是换了个大点的庄园，自己依然是这个庄园的老大。
对，所以在这一切结束之后呢，镜头一转，我们就看到了在整个这个片子里面我们描述的平家的那片欣欣向荣的样子。他们这一天正在举办一场很类似是一个加冕仪式，平家的人几个重要的角色把大家都围坐在一起啊，一个非常杂乱的很快速的身份介绍之后，我们会看到平家目前的一个执掌人平清盛， 他呢正要准备把平家的管理权转交给自己的大儿子啊，叫平重盛。
对，
这个人其实我现在去思考一下，结合斯佩克刚才介绍的，他应该就是参与了之前的那场，
对，就是
和袁家的战斗，
和袁家的战斗，就是平家如何击败袁家的这场，应该叫做平治之乱。
平治之乱，在里面应该也立下了丰功伟绩吧，做了很重要的一个掌控战斗全局的人。
其实不管是原著还是动画中，你都可以看到他可能是平家极少数既有领导才能，本身又有气魄，又能包容别人的人。而且更关键是在于他是长子，他是嫡长子。因为不管是日本也好，韩国也好，还是中国也好，在古代的东亚文化圈里都奉行着嫡长子继承制。什么叫嫡长子继承制？就是你是重其所生，
给老大，
你是大儿子一定会给老大。
嗯，
就所谓的有句俗语嘛，叫民间宠幼子，皇家爱长子。也就是说对于皇家这种继承来说，大儿子永远都是地位最高，最有优先继承权的。但你换个角度来讲，这个说法其实没毛病。我们先不谈大儿子能力怎么样，在古代那种生活条件下，首先你是大儿子，你能长大成人，证明了你的身体是可以得到保证的。因为没有长大成人那些很早就死了。
对，
你身体能得到保证，证明你可以在一个集团中你得到有序的继承，你不至于说短命。如果你短命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继承这个权利了。政治需要是稳定性，如果说连续好几个继承人寿命都很短，那么这个家族肯定就衰败了。其次是你是长子本身，你会跟这个集团里很多重要人物有非常密切联系，他们都会愿意投资给你。
对，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长子继承是一个最好协调方式的问题。你要换一个小孩，什么两三岁的小孩上去继承位置，那这个家族谁会听你的呢？
重盛总体我们看下来，他确实是一个很符合能去掌管平家的管理的这么一个角色。
不管是性格的谦良方正也好，个人能力的运筹帷幄也好，其实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优秀的继承人。
嗯，但其实这次去交管平家的管理权，并不是因为自己的儿子就是因为战争的过程中立功了啊，表现出色，作为父亲的清盛我就不管了，我就交给你了。其实他是有一个别的原因，因为清盛呀，老爹当时要准备去搬到另外的一海边叫富源，要在那边建立一个海港，他的目的是想跟当时的宋朝去达成一个贸易外交。
其实说到这段我就想到一个梗，这个时候宋朝刚好是靖康之变左右，如果当时的平原盛知道宋朝被当时的野蛮人打成这样，不知道他会怎么想，
估计也不会去做这些费心事儿了。
所以说就是这个就是蝴蝶效应嘛，如果这个平原盛提早知道了当时的宋朝正在跟女真人打仗，他就会觉得我还不如继续掌握权力，那后来就没有平安无语了。
其实你看他做的这一切一直是在为了平家能更长久更稳定的发展，掌权的人他的真正操行是一种方面，但是他的目的他的出发点他还是要去为平家能更长久的去付出一些东西。
其实认真来讲，我一直认为平安物语不管是小说也好，我看过小说和动漫也好，它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反派。你说平家很狂妄很狂妄这样吗？但是如果你去看看后来历史，你会发现任何一个掌握权力的家族都是跟平家一个做法。
对对对对对，
是，就是你不能这里只说平家是反派角色。那我们一会儿会聊到源赖朝，源赖朝掌握权力之后做的事情
也一样，
也是跟平盛没有区别的。
对，
而且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平盛他不是一个真正对权力有那么强烈欲望的人，他更愿意去培养自己的儿子，把权力给自己的长子。
没错，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其实我是不觉得平盛像一个反派角色。
嗯，就是我们其实说到这儿也已经进入了动画的一些剧情，我们其实也一直没真正站在一个观看者的角度去看待这个动画。这个动画首先在几个人物的塑造上面，其实我认为是非常成功的。
对，
即使是他在短时间里面，我甚至相信这个作品它是基于一个能看这个片子的人一定是先对于平家物语这个故事有一定了解，然后他在这个维度之上会给观众去塑造了很多很多形象。
其实毕哥你发现没有，平家物语可能是我们至今为止聊过所有动漫里面入门门槛最高的作品。
对对，就是对于我来说，如果不是做这期节目，我可能不太会去用这么大的精力深啃这个作品。
我前几天在查阅资料时，我发现《平家物语》是一个典型的叫好而不叫座的作品，就是它的评价很高，比国王排名这些都要高。当然国王排名我们以后会做，会另说它的原因。但是你不可否认的是，《平家物语》它确实制作精良，剧情什么的也没有问题。
是，
但是如果你不去阅读原著，包括我刚才会用这么大的篇幅跟大家讲一下它的历史背景，不去了解这些，你直接切入这部作品，你看不懂才是正常的。
对，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我突然反过来来想，其实你看它所呈现的那种精良的制作，包括音乐，包括画面，包括构图，所有的一切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这个时代的动画片该有的一个标杆的作用。
对，
但是同时因为它这种题材的特殊，它用了像琵琶这样的一个冷眼旁观这些历史发展的这么一角色，他会看到未来，但是他不会去阻止这些历史人物他们的决定，他们的事情的一些判断他都不会参与。这件事本身其实就很像是我们在说的那些如果，我们其实会设想到非常非常多种可能，这些如果在我们不同的时间段，可能在于未来来说它都是一个历史的节点，这些历史的节点可能都会随着我们的如果发生改变，对后世产生影响。但是我们也是通过这个片子，我在思考，如果我们再去看待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把自己带入的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似乎想来想去，好像是这个琵琶是一个最好的形象，是一个最佳的，能让不管是熟悉历史的还是不熟悉历史的，想了解的还是不想了解的，琵琶的形象是最适合我们去带入自己看待这件事的人。
因为琵琶本身在这部作品里就是一个观测者的角度，
对，
我们在一会儿聊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会专门去聊聊这部作品所包含的内核，而结合那个内核我们再来看琵琶这个角色，我们就会知道琵琶就是漫长历史长河中礁岸边的那个石头，它没有参与到历史进程中，却目睹的历史长河不断向前奔流。
没错，那我们刚才一直在聊这个琵琶，琵琶在平家那天举办的这场交接仪式里面，他其实也偷偷的混到了平家里，然后他在门口坐着弹起了自己的小琵琶，刚好路过的人呢就是今天晚上的主角崇盛，他自己走过来跟琵琶打了一照面。崇盛其实也有一个特殊能力，也挺玄幻的，有点超脱了历史证据的范畴，他是能通过自己的一只特殊的眼睛看到鬼魂儿，经常在他的眼睛里面会看到各种冤魂，所以说他一眼就看到了琵琶身边那个已经被平家因为那些秃童惩罚的那些人里面有琵琶的父亲，然后他也快速的得知了这个女孩的身世，哦，可能是因为我们平家的所作所为导致她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两个人在一瞬间就互相的把自己的身份给交织清楚了。琵琶呢也直言不讳的告诉平家说，我看到了你们家的未来，我看到了你们家的衰败，他有一些像是去赴死一样，我用我唯一的这个能力，我也不在乎我的安危，这个是在我看来哈，不在乎我的安危，我要去向你们平家实行我当时的一种报复行为，我就去告诉你，你们家完了。
我看到这部动漫的时候，我看到底下有一个很高赞的评论在说，为什么琵琶明明看到自己的父亲被平家杀了，却不恨平家，还要融入到这个环境中呢？其实琵琶的这种报复才是最高明的报复，怎么能让一个人彻底被打垮，最好的方法是告诉他没有未来。当一个人没有未来的时候，他前进就没有方向了，因为怎么走都是一个死路，没有未来的时候才是人最可怕的时候。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去看病会有很多医生会跟家属说，你不要告诉病人他得了绝症，因为当他知道他得了绝症的时候，他就已经没有治好的希望了，
从自身的角度上来说已经被一种信念或者一种既定的结果打败了。
所以琵琶要做的就是，用我自己总结词来说，琵琶不是猪人，平家杀琵琶的父亲是猪人，猪杀了他的父亲，琵琶是在猪心，是杀死了平家的心。
但是可能超出了琵琶的预料之外，就是他遇到了眼前这个平家的管理者，他没有任何的这种让他意料中或者他设想中的表现，他反倒是很平静的在跟琵琶去交流，甚至向他去道歉，以自己平家管理者的身份去道歉，并且呢会将琵琶收养到自己身边，给他好吃好喝的。那在这些日常的生活之中，琵琶也认识了平家的人，他会发现，哎，好像平家也不是自己想象中那种就完全嚣张跋扈，或者说他给我们观众呈现的一个就是普普通通的人该有的样子，该生活的样子。那这儿呢就会带出了崇盛的四个孩子，他这四个孩子其实在整个剧情里面后续的一些走向上来说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那就分别是他的大儿子平为胜，老二平资胜，老三平清经，以及还有一个小女儿吧叫平有胜。这几个人他在历史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崇盛的这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在历史上其实都是不太显赫的角色，或者说他这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对历史来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变。如果按照原著的说法上， 真正在源氏物语中占据比较主要地位的反而是平重盛的几个兄弟，比如他的三弟叫做平宗盛，四弟叫做平之盛，还有五弟叫做平重弘。这些人其实相对来说会在历史上占据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或者在作品中占据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他们是后来在平家和袁家袁平合战中的几个主力人物。
我知道现在听到这儿的朋友们可能已经乱掉了，就是因为他们的名字实在是过于相似，姓是一个姓，然后呢都频繁的用盛作为这个字尾，要不就基于现在这个管理者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们就是以这个重盛作为我们带入的这个角色吧，然后比如说他的爸爸清盛，那么我们就给他叫爸爸啊，叫老爹，然后他的大儿子二儿子
老大老二、
哎、
老大老二、
嗯、对啊，这样介绍大家可能会稍微清楚一点、嗯、我们这样说起来可能也方便一点，但是其实说实话这个名字确实是太复杂了、嗯、
其实这个恰恰是日本传统贵族的一个特性或者是他们的一个习惯，这里可以解释一下，在日本的这个贵族传承中有所谓一字拜领的传统。什么叫一字拜领呢？就比如说平清盛，他的儿子就要从他父亲名字中领取一个字当做自己的名字，另一个字呢由自己来取，而他从他父亲中领取的那个名字是要从他这儿代代相传下去的，尤其是要给自己的嫡系一代一代传下去。比如平重盛是平清盛的长子，那么他就要领盛这个字，而平为盛是平重盛的长子，他也要把这个盛这个字传下去。长子是必须要继承自己父亲的名字中的一个字，而长子的父亲也会继承祖先名字中的一个字，也就是继承人的一个传统。而他后面的儿子呢，其实就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但基本上也会按照这个传统，比如说他的二儿子叫做平资盛，那个小女儿叫做平友盛，但是也有例外，比如说平清经，这个平清经领取的就是他祖父的一个字，也就是清这个字。
哦，
也就是说日本的这个传承，就因为中国可能会比较讲辈分，就是比方说你是什么什么辈儿的，朱元璋他的儿子可能什么朱标朱棣，而比方说明朝的倒数第二皇帝叫天启皇帝叫朱由校，他弟弟叫朱由检，他们是由字辈儿的，但对名字里都带一个由，
是。
但是呢到日本这里就会出现一个你每代都会继承上代的一个字，而上代会继承上上代的一个字，剩下这个字才由你自己来起，以此来证明你是这个家族的传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看到这些名字的时候觉得很古怪，甚至有些人会觉得哇这乱了辈分了，怎么代代都会带着一个字。
对对对对对，
但这其实就是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一个不同。
哦、
这个他这种习俗叫做一字拜领。
啊，所以我们虽然解释了这东西啊，但是方便大家理解，我们还是大儿子、二儿子、大哥、二哥这种方式来表达一下，好吧？嗯、刚才说到了琵琶加入了平家的生活，他也跟这些孩子们有了更多的日常的相伴。那有一天呢，出了一事儿，就是这个二儿子，他准备要出门去猎鸟玩的时候，撞上了一个叫藤原基通的弟弟藤原基房，撞上了这么一个人。而且呢可能因为孩子当时好像只有12岁，他的玩性比较大，然后当时就有一种傲慢不公没有行礼做了这么一举动，结果就被藤原机房给一顿痛扁，他就回家告诉爷爷。其实我们从这件事儿上至少对于我来说我会明白两个点啊。第一个点，他撞上的这个人应该也是一达官贵族很重要的身份。第二个呢，就是他回家告诉他爷爷，首先他的爸爸的这个角度，重盛这个角度，他会觉得哎，这事儿本身也是我儿子做的不对啊，你就要不就受着吧。但是爷爷这边他给的一个答案就是我要帮你出头。
其实这个剧情看上去简单，但是它里面蕴含的要素很多。首先一点，刚才我们提到过平家他是武士出身的家族，掌握了当时朝廷的大权，但在那些传统的社官贵族眼里，平家依然是乡巴佬和土人。就是对这些社官贵族来说，你平家的权力再大，你无非就是从乡野地里起家的一个小武士，
还是看不起他。
你只是个野蛮人，舞刀弄枪的，你跟我们贵族没有办法比。所以同样一件事情，如果是两个贵族之间发生，即使会出这种事情，可能也就是吵一架就算了。但对平家来说，遇到这件事情，贵族一定会借助这个点来抒发自己的愤怒，
趁机就是打击报复一下。
对，因为平常的时候贵族是一直被平家压制的，尤其是还有一个平清盛这样一个很强势的这么一个族长，
对对对对对，
这些人怎么能敢得罪平家人呢？但是这次出来是你平家一个毛头小子，你也敢这样，我们就趁机发泄一下。 但是这个地方其实也成为了之后平家和当时朝廷贵族矛盾的一个激化的转折点，或者说是一个导火索。
对，这件事儿确实是从爷爷上来说的话，确实给这二孙子出头了，帮他一顿羞辱啊，找了400个他们家的就算什么小武士们堵着这个藤原机房，然后给了他一些惩罚，甚至是给了他一些羞辱。这事儿其实闹得有一点点大家不愉快，但是很多人碍于平家当时那种鼎盛的状态，以及他爷爷确实就挺蛮横的，反正就把这个愤怒积压在了心里面。
其实本质上这只是一个政治斗争之间的外部化。
对对，
如果说这个事发生在平胜身上，可能对方也就不敢这样了，但是没想到他想借助这件事出个头，最后到了自己身上。
这事儿呢我们暂时也按下不表，但是这确实是一个激化关系的一小开端。然后再到后面呢，琵琶其实在平家还遇到了一个他特别喜欢的人，我们不管是从画面上还是从他们交谈的表述上，其实都能感觉出来，这个应该是重盛的算是他的妹妹是吧？
对，
叫德子。
平德子
这个姐姐整个的画风上包括话语上就是会让人感觉出少有的那种温柔。她其实是一个挺寂寞的女人，因为她自己曾经有一个妹妹，她这个妹妹呢唯一是能平时跟自己说说话的一个角色，因为在那个年代女性的这个形象特别特别的惨，而且经常会被当成是这种家族里面的
联姻的工具。对，
确实很不容易。她的妹妹在很早之前就出嫁了，而且出嫁的那个对象呢跟她没有好几年就守寡了，她就只能去陪着已经死掉的丈夫跟别人生的那个儿子看孩子过日子，而且那个孩子几乎跟他当时的年龄相差没有多少岁。所以说这件事儿对于德子来说，第一是认清了自己在这种家族里面的一个角色定位，另外会让他变得更寂寞，就给这种德子这个角色画上了一种悲情的一种女人的形象。但是随着琵琶加入他们家庭之中，德子好像发现哎，又有人可以跟我聊聊天了。其实对于琵琶来说也未尝不是如此啊，两个人都可以有一些官场之外或者说家族关系之外的一种可以倾诉互相倾诉的对象。他们两个相处的过程之中呢，同时还要说出一件事，就是德子其实在那个阶段也要被父亲派出去，哎，以政治联姻的方式去换得一些自己家族的利益。但是这次的政治联姻非常非常的厉害，他直接跟谁联姻呢，是跟当时的高仓天皇的父亲达成一种协约，把自己的女儿德子直接许配给了高仓天皇，就当皇后了。然后当时的这个高仓天皇其实好像只有10岁是吧？
对，
就非常非常的小，
就等于是娃娃亲啊，其实也不能说是娃娃亲，
德子已经很成熟了，
德子应该像是娘亲。我记得很早很早之前就是我奶奶看过一个台湾的乡土剧叫做娘妻，
嗯，
我不知道毕哥你听过这个名字，就是这个故事里面就是一个女生从小被许配给了一个年龄很小的孩子，类似于那种冲戏。其实我在想德子和这个高仓天皇也有点这种冲戏，
对，他们本身其实之间
没有感情，
咱不是说没有爱情了，就是可能连
感情都没有，
感情搭建这个基础都很难，因为年龄相差特别大，又是这种有点针锋相对的两大势力。确实就是这个上面一下子就会让我们感觉这个作品对于德子这个角色增加了一抹悲情色彩，
他更像是高仓天皇的妈妈或者姐姐而不是
对对对
妻子。
但是这件事还是这么发生了，时间一晃呢就6年过去了，平家也确实就是在这6年里面越发的繁荣，他们家不管是这种物力还是财力啊，就完全都是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甚至这个高度已经让当时的白河法皇，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说这个高仓天皇的父亲，表面上已经把这些什么权力身份给了自己的孩子，但其实还是一个掌权的这么一角色。
因为他是法皇嘛，刚才我们聊过，
对对对，
他有权力，
他自己感受到了来自平家的威胁。
其实这个很容易理解，我本来引进你们是要让你们来帮助我对抗这些当时贵族的，可我可没说让你们把贵族收服了拿来对抗我，
对，这就有点像是
引狼入室。
哎，这个词非常好，就是真的是给这个法皇产生了一种非常不好的有点忧虑了，他开始要提防这个平家了。但是这还没有到平家真正被推向了顶峰的那件事儿，正好在这个期间其实还发生了另外一个，我不知道算不算是小插曲啊。其实这个法皇有一亲信，有一次路过一个寺庙啊，想去这个寺庙洗澡，结果被这些寺庙里面的和尚赶走，也挺暴脾气的，一怒之下呢带着一些人就给人把这寺庙给烧了。
得亏他遇到的不是少林寺，要不然他就没得走了。
对，
你就把命留这儿吧。
当时其实像这些寺庙好像也会有一些就是这种寺庙的等级啊，有一个等级比较高的应该叫严厉寺，严厉寺这边呢就会派出一些人来直接找到了法皇要讨个说法。但是呢法皇其实也是碍于就是哎呀小事化了，而且这都是自己的亲信对吧，他就帮着核实一下就打了一哈哈。但是这事儿人家僧人不接受呀，不接受这种安排。
你把我寺庙烧了你跟我打哈哈，那我把你家烧了我也给你打哈哈行吗？
然后哎，你看人就带着这些僧人，刚才斯派克也说了，是那个时候的僧人跟我们中国人理解的这不是一回事儿啊。
对，人家那真的就是说难听的地方武装集团了，可不是你理解的什么那种简单的。
一大群人拿着刀枪棍戟叉就来了，来闹事儿。这个时候呢法皇就给平家下了一个命令，希望他们能妥善处理。这个时候我们也说了，平家的真正管事的变成了崇圣。
对
啊，这个人呢他就确实也带着他们家的武士开始在京城跟他们产生了一种，其实他本身的想法是以抵抗为主，以劝说为主。他说尽量不要去闹成这种很直接的
流血事件
啊，不要肢体冲突。但是你要知道这种大规模的就跟互相两方斗殴一样，你很难靠我这边一味的退让来解决这件事儿，所以说最终还是发生了流血事件啊，对峙的过程中失控了，最后用武力镇压，镇压确实是镇压成了，但是也确实是让这些寺庙的这方势力其实对于平家也产生了一些敌意，潜在的威胁吧。但是这事儿让法皇知道，法皇倒是觉得哎，你这站得很漂亮是吧，我就希望能看到第一帮我完成了我的命令，第二呢哎，是不是我这给你们家也造成了一点点小困扰。
说实话这个后白河法皇自己也是个满肚子坏水的人，
他肯定当时想到这个情况，
我甚至都怀疑，看到这段我甚至都怀疑他是故意让那个亲信这么干的，然后故意把祸水引到平家身上，因为寺庙本身仇恨的是我，但是我把这个东西转移到平家身上，让这么多寺庙跟他对抗。要知道当时日本佛教势力很强，这正好就也帮我削弱削弱平家。
这一种猜测吧，因为我们也无从考证哈。但是在同一时间呢，法皇其实跟一众亲信去密谋了一件事儿，他们要准备推翻平家，有一点点像是他要把自己内心的那种顾虑那种忧虑开始放大了，他准备要执行这东西了。但是他其实也低估了平家在这个时代的影响力，参与密谋的其中有一个人像平家的真正的掌管者，就是崇圣的父亲啊，
老爷子
平清省去告密了，老爷子当场就大怒了，准备要去捉拿法皇，他要直接把人法皇给捉回来。
陛下何故谋反？
哎，对，就是开始去问一问了，我要去跟你当面对质一下了。同时还把当时参与密谋的，因为那些密谋的人员他也都清楚了，然后开始给他们用自己家的这种强横的实力当场给他们做了一些处罚，
谁敢背叛我我就让谁上下面。
哎呦，本身要直接给干掉，后来其实也是在崇圣其实是一个确实为家族考虑，他想事非常的周全，他觉得如果真的随着父亲把这事闹大的话，对于家族来说是一毁灭的，特别有一前提是崇圣他知道自己家可能要被毁灭了。
但是其实你从这里也能看出另一点是，清圣对崇圣的确是有很深的父爱和舐犊之情。你想想看，以清圣老爷子这样一个火爆的脾气，谁劝都没用，他的这个大儿子平崇寿上去劝一句他就能答应了，这在别人看来都是不太可能的。
就是虽然是这么说，但是他当时劝说在动画里面给我们描述的那个场景反倒还让崇圣这个人物形象人物弧光更展现了一下，他当时快速的了解了事情的经过，然后做了一个判断，他无非就是两条路，第一是支持自己的父亲，我们就是去谋反，我们就是去把这些皇权贵族给干趴下，第二个方式就是他要站在让平家更稳定发展的一个前提之下，我还是要去拥护当下的这个皇权贵族，然后我要站在父亲的对立面。他后来选择了后者，所以说他又组织了他自己的手下一些武士，然后呢来到了父亲正准备密谋的当天晚上的那个小会谈上，然后跟父亲直说，说我认为应该阻止你，如果你不接受我这个阻止，那自古忠孝两难全，可能在这个事件上我要选择父亲站在你的对立面，我要在皇室的那边，我要去为法皇表达我的忠心。后来他用这种方式，又是自己的劝说，又是他用这种武力跟父亲对峙，最终才算是把这事儿适当的给压下来了啊。他的父亲也没有再去做更出格的事儿，但是对于那些引起动乱的其他的那些权贵，他还是给出了惩罚， 把他们全部放到了一岛上流放。
说难听点，你又不是平家人，我给你留什么面子？
对，就没有必要呀，对吧？然后这个事儿又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也就是因为这件事儿，其实给平家造成了更多的敌对势力。他所有流放的那些人都碍于他们家目前的强横，没法去当面去讨伐讨回公道，但是这种仇我们谁都可以想象，记在了自己家族的这个家谱之上的大仇。
其实如果到这步你再让我评价平胜这个人呢，我会说他也许是个很棒的，就是很有远见也很有魄力的统治者，但他绝对不是一个家族发展事宜的那种领袖。
没错，
就是你如果真的想让你的家族长长久久，一定不能到处树立敌人。尤其是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啊，你作为一个领袖人物，你要不然你就跟所有人和睦相处，你如果要得罪一个人，你就一定要只得罪他，不要把你的打击面扩大。就平胜就是典型的犯了这种，就是我要得罪我得罪所有人，所有人都抵不过我。但是你想想看，你能对任何一个人造成优势，但这些人联合起来呢？
没错，所以说在这件事上其实确实是给平家造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隐患。那同时在时间推移的过程之中，德子终于和当时的皇上高仓天皇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但是呢，他最近临产期间一直整个人的状态特别不好，有点难产了。然后这个时候重盛来到自己的妹妹身边，他用他自己的特殊能力会发现，哦，原来妹妹的身边一直围绕着非常非常多的怨灵。这些怨灵呢，有的是因为之前自己的老父亲的那些所作所为害死的人，有的是还没有害死人但是被不公对待被残忍对待的那些可能算有将死之人吧，就被流放的那些人的冤灵都围在自己的妹妹身边，导致她很痛苦。她就以妹妹的这种健康，或者说以接下来要新诞生的这个他们家的新的血脉为条件，去跟父亲再谈一次，说你要不然就去放过那些你曾经责罚过的人吧。然后他父亲可能也是考虑到自己的女儿的这个缘故，他就确实也按照重生的说法去做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事情也是一个更新的开端，因为他释放的人里面其实就包括了袁家的那个，
对，
日后造成他们家族衰败的
袁赖朝。
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当然当清盛他完成了他自己的减免行为之后，他的女儿也确实顺利的诞下了一男孩，也被称之为未来的新一任天皇。同时我们会发现平重盛他好像作为现在这个家里面的管理者，他的权力逐渐的被父亲收拢了，而且他也会发现自己通过眼睛观察的这个时代，他对这个时代有不甘，对于自己家族也有这种忧虑，而且对于他所爱戴的百姓这些疾苦也无能为力。最终呢，他做了一个决定，他决定以自己的阳寿向神明去做祈祷，
希望能用自己的阳寿换来平家一族的安泰，让他不要这种衰败。
这个地方处理的有一些玄学玄幻，但是我们确实是能感受到他的那种无奈。
动画中后面人会看到他在祈祷之后身上一团火马上熄灭了，
对 对
然后熄灭之后重盛立刻病重，很快就去世了。
对，
但是这里只能说吧，平家作孽太多，你一个人的寿命不够抵，你得多来几个人。
重盛的离世其实就是预示着
平家
的衰败。
对，
但是我们刚才也说过，这个动画的一些非常非常精妙的处理也确实让我感受到了制作组对于这个作品的用心。我们就拿重盛离世临死之前的那一小段来举个例子，他临死之前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已经非常衰弱了，他跟琵琶说你给我弹一首曲子吧，然后整个的那个画面的这种意境描写就随着这种琵琶的起承转合啊，由缓到急的过程，然后呢音乐随着骤停，一颗泪滑下落在了地上变成了山茶花。我们知道山茶花其实就寓意着逝者。那在这同一时间呢，展现的就是重盛彻底的离开了人世，曲终人散，将星陨落。就这种意会的描写，从语言上我们就能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连贯的，有隐喻有表象，然后我们在动画里面所展现的这一切，它既有一种悲伤的情绪，也有一种对于世事的感叹，对于历史长河里面发生的在这个节点里面的故事我们道不尽的这种苦水，那都会随着我们带入琵琶的这个形象望眼欲穿了。那其实再接下来就是平家整个的一个衰败的开始，德子的丈夫高仓天皇其实也同时病重， 然后当时其实清盛也做了一个让我挺不理解的事儿，他直接就人丈夫还没死呢，他就把自己的女儿叫到跟前，他希望德子能嫁给他丈夫的父亲，
也就是嫁给自己的公公，
对，然后让他来继续获得更大的权利。但是德子这次意外的，他作为一个女性意外的非常非常坚决，他说不，虽然我说我跟我的丈夫确实我们没有那种感情的羁绊，确实他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生了别的孩子，但是我们之间其实有过一次交谈，我们是交心的，我还是希望能对他足够的忠诚。后来以削发为尼为这种拒绝的条件，还是回绝掉了父亲。但是后面发生的故事其实还是很复杂，但是我们也可以用非常简单的方式给大家表述一下，就是真正平家跟刚才我们说已经被放出来的袁家的唯一的这个主管后人，两大家族产生了这种真正的战斗。
再往后呢，德子的儿子继位成为天皇，被称为安德天皇。这样平清盛其实就等于成了安德天皇的外公，地位应该算是很高了。但是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袁家已经开始在各地掀起了动乱。一方面是因为平家的势力过于强大，得罪了太多的人，袁家掀起动乱，但支持者绝不仅仅是袁家，
没错，
还有很多其他得罪的贵族。而另一方面呢，袁家本身也产生了很多分支，其中就有后来跟袁来朝曾经争夺过天下的穆宗义仲，他也是袁家的一部分。而平家虽然这个时候在整个朝廷中达到了巅峰，但因为平家长期树敌太多，再加上平家中的人才太少，子孙后代就是不堪大用，所以在面对这个袁氏进攻的过程中屡战屡败。而平清盛本人虽然很有魄力，但是在这种连年动乱战报的这个袭扰中，他自己变得越来越忧虑，他本身的这个精力也越来越涣散，
年纪也确实大了。
对，你想这个年纪的人被一个压力打成这个样子，他是承受不了的。
是，
后来就因为发高烧病逝了。
对，
清盛病逝之后呢，平家自然群龙无首，没有办法，就带着当时的安德天皇一路撤退，就是离开了当时的京城。而当时的京城呢，就被袁家中目前势力最高的穆宗义仲所占领。但穆宗义仲占领的京城呢，走上了袁氏的老路。穆宗义仲来了之后，依然被当时的贵族所讨厌。贵族的想法很简单，你们武士来就应该听我们，给我们当看门狗。
对，
但是有兵有钱有粮的袁家，他也是武士出身，他们真实的行为跟平氏不会有本质区别。结果穆宗义仲到了当时的京城，依然是作威作福，各种跋扈，
送走一尊大神又迎来一尊，
送走一尊大神又迎来一尊大佛。结果当时日本京城这贵族呢，就秘密联络袁赖朝，对袁赖朝说，他也是你们袁家人，你管管吧。袁赖朝这个时候呢，就去招揽了自己的弟弟，也就是在日本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悲剧英雄军事家，叫做袁义经。
对，
让袁义经带着军队来到了当时的京城，然后袁赖朝自己跟上，在自己老弟把穆宗义仲打个半死之后呢，自己过来收果子，把穆宗义仲赶走了。不得不说，袁赖朝这个时候是吸取了平清盛的教训，
对，
他对这些贵族表面上客客气气的，让贵族感觉到至少暂时麻痹了贵族。
但其实他当时也还挺纠结的，因为他自己心里面总有一个念想，就是这是人清盛保了我一命，
对，
他是我的算是救命恩人。
其实这是美化，在
真实，对，我也觉得这个可能是动画给他的一种美化。
在真实的历史上，其实袁赖朝心里是有别的想法呀，他是表面上做出这个样子，说难听点，要有白手套嘛，要靠自己手下的那群人吗？
其实我们也能理解，你说是救了我一命，但是我这个命是为什么会被救，还不是因为你们家给我搞的。
对呀、
啊，
当然就是平清盛也可以说，谁叫你们家当时想弄死我，但是你要这么搞，那袁赖朝就说，那我觉得我爹功劳就比你大。
对，那你对不起了，
对不起，那我们
就是现在谁拳头大谁厉害。
对呀、啊，就是谁拳头大谁说话，那你现在不行了。当然平清盛也没机会听到这些话了哈。这个时候平家随着他带着安德天皇撤退之后，势力又有恢复，而且当平家看到袁氏还没拿到天下就先内斗的情况，以为有机可乘，趁机反攻。但这场反攻没有效，为什么没有效呢？因为有袁义经，袁义经真的是个战神。后来平家和袁家在当时的弹之浦海上决战，打了日本中古史上最有名的弹之浦海战。平家虽然有非常强力的水军，但最终是被彻底击溃。
这就是我们在最后一集看到的那场战斗了吧？
对，那就是弹之浦海战。这场战役结束后，平家彻底落幕，而日本也就进入了为期达到700年的幕府时代。但是这里我要多说一句，看起来最后的胜利者是袁赖朝，但袁赖朝也没有胜利。 元赖朝在掌握了权力成为了幕府将军之后，他首先下手的就是对自己的老弟，还是过上了传统日本政治家兄友弟恭的生活。弟弟的功劳比我还大，那到底是我当将军还是我弟弟当将军呢？所以他就想办法先把源义经给搞死了。他以为搞死了源义经自己就能安然坐稳江山，结果没想到才刚刚到了第三代将军，也就是自己的二儿子，那个时候他的这个儿子就被自己的妻子当时的尼将军北条政子带着自己妻族这一家把自己的儿子搞死。所以说平家统治了两代，源氏也不过统治了三代，
并没有好到哪儿去。
对，也就是说源平合战最后的结果，如果放长线来看，源家和平家都不是胜利者。
对，其实你刚刚也说一个词儿特别好，就是以放长线来看这一切。你还记得故事之中我们一直在反复提起的琵琶这个小女孩的形象吗？她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在故事中我们会发现所有的角色都在很明显的用视觉化的方式呈现他们的变化，只有琵琶一直都是一个小女孩的造型，没有长大，没有改变。很多人会说这可能是为了强化这个角色形象，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开始也会说，我们去找到了一个点，我们去怎么看待一个事件，怎么去看待一种如果，怎么去看待一段经历，一个历史。其实你会发现我们现在再去讲了一个几十年的一段日本的历史的时候，我们也不过才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这个多小时可能对于我们外观上没有带来任何的变化。我们如果带入到了琵琶这个小女孩身上，你会发现她确实就应该如此，她确实就是以很快的一种方式去洞悉了历史的长河。而且我印象很深的，你刚才说到最后的那场海战，最后的那场海战，我不得不再说一下我们这个牛叔啊，牛尾大人他做的整个这场音乐的铺垫，他给我形成了一种虽然只是二维的表现方式，虽然只是一场动画化的感觉，还是这种现实主义的这种动画，但是我同样能感觉到那种历史的厚重以及那种气势磅礴。他的音乐无数次给我带回我当时在看星际穿越，你还记得有一个镜头是他们落到了一个星球上，那个星球上的时间跟真实时间会差别特别大，而且当时那个星球会有一个巨大的海浪打向他们的飞船，然后我会记得那个海浪在涌向镜头那一刻，当时汉斯季默的配乐里面响起了那种心灵上的冲击。我这次在那个海战，一个动画片里面的海战上，在牛叔的音乐辅助之下，我也同样感受到了那种历史的残酷。而且我们不得不说这个动画有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个小伏笔，这个伏笔甚至对于剧情来说没有任何的帮助作用。就是你还记得最开始我们说过琵琶的父亲眼盲，而且琵琶其实有一个自己的主线是他要找母亲，后来找到了，他的母亲也是双眼都是失明的啊，白白的像白眼一样的这种状态。我们随着这个故事发展也知道，琵琶好像一直都不会向别人诉说他看到的未来的样子，他不会告诉任何人，他就是像我们一个洞悉了历史但没法告诉别人的这样形象一样。但是在最后他会发现他最喜欢的一个好朋友德子，他在发现自己平家落败了，自己的孩子也丧失了生命，其实这一切琵琶早就预知到了，但是他一直没有说。当真的到了那一刻的时候，当德子真的准备要去偷海自杀的时候，他不顾一切的就要去救他，然后把他从水里捞出来。其实刚才我问过你这个历史真正的真相是什么，你跟我说确实德子没有死，确实他被从水里捞出来，有一个捞辫子的一个传说，一个典故。但是在这个动画里面，他很漂亮的去描写的是好像琵琶改变了历史，他去做了一个扭转历史的行为，然后才将这个历史改变变成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同时赋予了我就说这个故事的点睛之笔，就是因为他暴露了历史，暴露了未来发生的无法去阻碍，他去阻碍了一下，导致他得到的一结果是他的眼睛看不见了。他最后像他的父亲和他的母亲一样，眼睛都是一片花白，一片雪白。我突然就开始想，当时作为琵琶这样的一个形象，或者他们这种家族带有阴阳眼这么一个看似超能力的角色设定的时候，特别又给出了他的父亲和他的母亲全部都是双眼眼盲的这个状态之下，有没有可能在无数个 我们所经历的历史里面也有无数的像这样的我们可能根本不知道的有这种特殊能力的人，他们也在去尝试着改变历史。我真的会有一瞬间想这件事儿，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是我们多虑了，因为当我们在有这个念头的时候，我们也不过在像今天一样去畅想那个如果，如果我们可以去改变历史，那那一切会发生什么？如果我们可以去改变疫情，那这场疫情现在的我们是什么样子？就这一切我突然就穿起来了。
其实你的这种想法恰恰好跟平家物语或者是很多日本文学中想表达的一种意境是相似，那就是物哀之情。对日本文学来说，这种对于自然或者对于历史的思考是长久的，而这种思考本身就是一种悲剧。当你在思考的过程中，你会很悲剧或者很绝望，发现历史无法改变。所以你会发现平家物语的原著也好，小说也好，它用了一个非常亮的颜色去表达了一段相对来说沉重而且充满了一种悲剧感的历史。这种悲剧感无法改变，但这种无法改变恰恰就是它一种美的由来。所谓的历史感本质上就是把一些重要的东西放在你的面前，看到它破碎的过程，而这种破碎的过程会给人带来一种审美的体验和给人带来一种气魄，恰好它是一些完满或者一些很完美的故事没有办法给你带来的。那些故事可能只会抚慰你的内心，觉得世界还会变好，但有的时候历史就是让我们去面对一个很残酷的真相，面对一个没法挽回的事件，就好像我们这次的疫情一样。
我们再去谈及悲剧，我们再去谈及这种情绪表达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很直接的能感受得到，很轻易的能感受到，而且这种情感是我们都不想去面对的。但是你会发现，不管是平家的故事，他们由普通的一个武士家族变成了极盛的一种家族状态，然后慢慢的又衰败，或者说我们对于这个疫情本身来看，我们本身过得都非常的幸福，我们真的感觉到我们的生活会一天一天的变好。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我们的生活打乱了，这一两年的时间一直在破坏我们原有的生活节奏，我们既定的生活轨迹，这一切的悲剧其实都是不断的在去给我们上演。但是我们转念一想，这一切真的都是悲剧吗？这一切真的就完全是一种负面的东西吗？我其实从平价物语在整个观看体验下来，我能感觉到无数的瞬间是温暖的，即使是我会看到他们家的衰败，但是我会看到那些不畏强权，那些不怕牺牲的人，平家的那些人，当他们在面对自己人生最后一程的时候，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超人的气魄，其实平家的人平均年龄都不高，他们都是一群年轻人或者说壮年，他们所展示出来的那种精神头精神劲儿，对我们现在其实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历史是无法改变，但是我们从历史之中可以得到很多基于我们现在甚至是基于我们未来一些决策，一些思考的方式，或者是一些避免重蹈覆辙的能力，这就是历史的作用。同样的，我觉得对于疫情来说也是这样子，我无数次的其实会被疫情爆发过程中那些丑陋的那些恐怖的事件背后，人们在与病魔抗争，人们在与病毒抗争过程之中产生的真善美也被打动。身边好像感觉疫情又重新起了，包括我们做这期节目的主要的核心也是最初带有一抹浓浓的悲剧色彩，但是到此刻其实我的脑海里面，我身体上是能感受得到那种温暖的。
我觉得最大的英雄主义可能莫过于即使你知道未来你也愿意去全力以赴。或许这就是我们今天聊到最后真正想要表达的，我们知道未来可能不是那么尽如人意，但这并不能改变我们向着未来前进的道路。就像毕哥你现在跟我说的这些，反而启发了我想改变刚才我想说的一句话，也许历史既不是喜剧，但它同样不是悲剧，它就是一部史诗，一部像诗一般描述我们时间和我们社会进程的故事。
那感谢你的时间，谢谢收听这期的菠萝油子。那希望大家能通过我们这期节目呢，对于这段历史以及这部作品有了新的感受。那如果还没有去看的，真心推荐，好吧？那我们下期再见。
结缘金舍，钟声响。
世间诸行总无常，沙罗松树花说法，盛极必衰是沧桑，富贵交金难持久，只如春宵梦不长，扬眉耀目终迟暮，唯坐风前成